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一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唯恐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今天许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恩典够用，有请。
历史历代这句话成为许多基督徒在困难当中的勉励，我的恩典够你用。但是我们很少去探讨保罗是在怎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讲这样的一句话。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他遇到很多攻击。如果你小心看第十一章，他告诉我们说那些人是魔鬼的差役，他告诉我们说那些人是假使徒，有真的一定有假的，越宝贵的东西假的就越多，所以这个世界上假的美金是很多的，因为它有它的价值，很少人会去假没有价值的钞票，所以我们知道有真的一定有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有真的使徒也有假的使徒，有真的基督徒也有假的基督徒，有真神当然也有假神。所以保罗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不断的受到这一些假使徒的攻击，所以他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戒惧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些假使徒破坏保罗，从第二章开始你就一直看，一直破坏一直破坏，结果就有一些人相信了这些假使徒的这些话。那保罗不愿意上帝的启示在他的身上被假使徒在那个地方毁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来到第十二章开始，他就要告诉他们，我是真的使徒，我怎么是真的使徒，他就讲了他的经历。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本来是不要讲的， 保罗说讲自己的经历是很愚蠢的事情，他也告诉我们说，但是呢我却没有办法，因为有太多的人在那个地方攻击我，太多的人在那个地方因为我被攻击，所以上帝的话不被人接受。我们可以被人攻击，只要不影响到上帝，因为攻击我们的人不一定是对的，当然他攻击的对，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反省，这个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原则。所以他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他有14年不要讲。哇，如果你有保罗的经历，我相信你立刻跟人家讲，哎，昨天我上天，昨天我到三层天去。但是保罗在那个地方憋了14年，憋了14年他不讲，结果还是要讲，因为他遇到一些愚蠢的人。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他是不得已的，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有这个经历，虽然他不是从耶稣一出来就跟随耶稣，但是他有这很奇妙的这个经历。他说 他就告诉我们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那很多人对这段经文很好奇，到底什么是三层天，到底什么是乐园。那当然有很多的基督徒历史历代都在解释这一段话，那解释的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保罗既然说我不知道，那么我也不知道了，我们就不要强解，强解的结果可能会带给弟兄姐妹们一些错误的观念。有人说第三层天就是乐园，尼托森先生说第三层天不是乐园，你有机会你去看看尼托森先生在这一方面的这个解释。那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认识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根本不要说他就是那个人，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害怕那一些人因为他所领受的这个启示太大，那么把他看得比上帝还来得重要。今天如果我告诉你，哎，昨天晚上我上过三层天，你说啊，你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个上三层天的经验到底是什么，那你到底听见什么，你到底看见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不能够说的，所以那边的经文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人不可说的，这句话是说上帝不要他说出来。当然有一些奇异和灵异的经验很多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更加坚强，但是从来保罗就不利用他灵异的经验来告诉人家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道不是从经历来的，因为经历是很主观的。如果你们来上圣灵论的话，那么呢我们会看圣灵是怎样启示上帝的。所以我们很盼望我们真的全面的，比较全面的去认识这个圣经。那保罗告诉我们说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他说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那到底是他身体被提上去呢，或者他的灵魂被提上去，他不要告诉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保罗又告诉我们说，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那既然神告诉他不可说，他就不说。我们做牧师做传道，有一些是我们应该说的，有一些是神如果不要我们说的我们还是不要说。但是我不是叫你讲骗话，不说不等于讲骗话，讲骗话我们很清楚知道那是不应该的。但是保罗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他没有说。那犹太人的观念天有三层，也有说有九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天的观念跟这个 这个啊犹太人的观念有一些不一样。那到底天有几层我们不知道，但是像从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诗的人说天和天上的天，我们不是用这段来证明天有三层哦，所以你再看一些的这个解经书，他会跟你解释这个天是什么天，那个天是什么天。但是呢，基本上我不受这些影响，就是反正保罗不说，保罗不知道，我也告诉你，我们不要一直在那个地方为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来争论。那大多数的解经家会告诉你，第三层天就是乐园的地方，因为耶稣应许那个强盗，今日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那到底是不是乐园，就是这个三层天呢？尼托森先生有他自己的观念，但呢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错。那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知道到底谁讲的对谁讲的错，但是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人家讲了，因为你和我都在上帝那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他根本不要讲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保罗夸口什么？保罗夸口他的软弱。那等一下我们要看到保罗的软弱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说，哎呀，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刚强，我们应该有正面的，我们应该有正能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正能量是在耶稣基督跟他同在的时候发挥出来的。他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有正能量的，因为我们得从这个罗马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愿意，但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很想积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真的很软弱的。那保罗在什么时候体会到上帝的恩典跟他的同在呢？保罗在什么时候夸口呢？他说我就在软弱的时候夸口。如果我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有很多困苦，我们才能够经历上帝，那你一定很多人会在那个地方说，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就是希望我没有痛苦。但是在我们的马可福音的查经里面，我们看到你跟耶稣一同到在船上，你就看不到耶稣的能力。你没有经历大风浪，你就不知道上耶稣基督的能力有多大。你没有跟耶稣一同在旷野里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他能够把五饼二鱼给5000个人吃饱。下一次我们要查的，他还给4000个人吃饱。你说哎呀，跟着耶稣在旷野给4000人吃饱3天哦，3天肚子饿不饿啊？当然饿了。那当然饿，耶稣就行神迹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历世历代的这些圣徒的里面，无论是旧约新约，他们都是在困难的环境里面看到神跟他们同在。神跟他们同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原则是，你把我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叫做以马内利，对不对？我与你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你怎么经验上帝的同在？把他所吩咐的教训人遵守。所以你不去传福音，你没有办法体会神的同在的。你没有跟神同行，你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奇妙。而在这些同行的里面，如果你有本事，你当然不会求神了。哎，这个我本事，我有见识，我有知识，我讲的，我有经验，你们要按我的经验来做。但是当这一些人跟从耶稣，跟从神的时候，是超出他们经验所能够体会的。但尼里的朋友不在火炉里面，他没有办法经历人子跟他同在。但尼里不在狮子的库里面，他没有办法体会上帝跟他同在。今天把你丢到狮子库里面，你要不要？今天把你丢到这个火炉里面，你要不要？你吓死了，你说哪里有上帝？有上帝我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保罗在监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有一点打退堂鼓，所以保罗就在提摩太后书提醒他，你不要以我为基督被囚的为耻，你还是要去传福音。 但是很多人会告诉你，哎，你的老师都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你还传什么福音啊？如果有上帝的话，为什么他会关在监牢的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打退堂鼓，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怀疑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查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可以思想的。为什么呢？他们吃了饼，他们还不认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呢？为什么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为什么他们还不相信呢？那我要问你啊，你也经历神的恩典这么久了，为什么一点点困难你就怀疑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上帝跟我们同在，我们就一帆风顺。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说信耶稣不会一帆风顺，到底还有多少人要相信这个耶稣？所以在那些讲成功神学的教会，他会告诉你，你靠耶稣什么东西都成功，你什么都成功，病也不会死。所以灵恩派里面应该没有死人才对，对不对？但是又有死人哦。所以你会发觉到有人说观念，我们要重新从圣经里面去整理，去整理，我们想得太舒服了。所以呢，我们遇到一点点困难，我们就没有那个斗志，我们就没有那个斗志。我曾经提醒过弟兄姐妹们，哪一个先知好使的？你告诉我，我提醒过弟兄姐妹们，哪一个使徒好使的？如果今天我们说信耶稣不得好使，还有几个人要相信？我们跑掉了。但是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为做真理的缘故抛头颅洒热血，而他们的真理还不一定是真理。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却不愿意为这个真理来抛头颅洒热血。所以保罗在他的经历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他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哇，保罗讲这句话就够狂了，因为他真的有这个经验。我讲我的经历的话，我夸口的话，我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怪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见证，十年前，二十年前，那我们要问昨天呢？昨天神没有跟你同在。保罗要我们看到的保罗是，我今天讲什么话，我今天做什么事情的保罗。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别人把他看高了。哇，能够上三层天的人，我们一定把他看得比上帝还要来得重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从来不在那个地方让他忠心的仆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人的偶像。所以摩西的尸体不见了，所以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后来保罗的戒记是怎样。因为如果保罗的戒记是哇，给你看到他在那个地方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今天就很崇拜保罗了，我们今天就很崇拜这个摩西了。你注意，上帝的大仆人通常那个戒记是不了了之的。那人在那个地方就看到上帝的作为，而不是这个人能够做什么。保罗说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恐怕有人把他看高了。保罗说他有这样的经历，他不要讲，因为讲了人就把他看高了，当看高了以后就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保罗说，你现在看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现在听我讲的是什么话，不是以前的事情。当然以前的事情有神的带领，但是一个人以前成功不等于现在成功，一个人现在失败也不等于将来失败。你说我小一到小六都拿第一名，中学拿最后还是没有用，人家是看你现在你讲什么，人家是看你现在你做什么。 保罗要他们看我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现在讲的是什么。而那些人就在那个地方，他那里是使徒，所以保罗逼不得已把他隐藏在心里面14年的经历讲了出来，但是他还故意讲不清楚，因为免得他自夸，免得别人把他看得过于自高。所以上帝就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给他有一根刺在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没有一个上帝的仆人是完全的，我们绝对不是因着我们不完全要找借口。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真的是完全的，那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可怜很可惜，而且可能危害更多的人。我们要定睛在上帝的这一个恩典的里面。保罗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保罗有他软弱的地方，保罗也有脾气。他看到彼得在那个地方装假的时候，他就直接责备了。那我们读人如何改变，到底能够发脾气吗？当然能够。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你还是可以有怒气的。你不是不能够有怒气，你为什么怒气？你凭什么怒气？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利益受损所以你生气，是如果神的名在那个地方受损，我们要为神来讲话。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呢，恐怕他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历史历代的信徒也在解释这根刺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保罗的眼睛有问题，因为看到大光。有人说保罗其貌不扬，肯定一定不好看。所以那些人还没有看到保罗的时候，听到保罗的这个信息的时候，看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很盼望保罗能够来。一来的时候看到他的脸，哎呀，没好过的，这样怎么这种脸？我相信保罗一定很难看。有人说他的脚是不能够靠两个膝盖靠在一起的，他站直的时候是一个中间有一个洞。有人说他有这个羊癫症。很多人在这个地方猜这一根刺到底是什么，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那我个人的看法不绝对，对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我认为这一个撒旦的差役是假使徒，因为前面告诉你他们是撒旦的差役。所以无论保罗做什么事情，总是有人讲话，无论保罗做什么事情，总是有假使徒在那个地方攻击他。他半路出家，他没有跟随耶稣，犹太人不相信他，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也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的。这个曾经杀过基督徒的人现在认罪悔改，一定是无间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他的侍奉的里面的确很不容易。我个人认为这一根刺不是他的病，我个人认为这根刺就是假使徒。如果你看11章跟12章，当然我们可以探讨，知道吗？那其实不是我讲的包对，知道吗？我讲的包对，那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就要求上帝赦免我。我们尽量讲对，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看法，我们可以探讨，我们可以探讨。所以历史历代是没有答案。但是当我小心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十一章讲到假使徒的话，那么呢他是这个魔鬼的差役，那当然在这个地方讲到他在侍奉的时候，这一个假使徒在那个地方，这一群假使徒在那个地方锲而不舍地跟进他。要看看到底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上个礼拜我跟一些教牧吃饭，那有些教牧我来了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我当然也不必见我嘛。所以人家就介绍啊，这个是喜牧师，新加坡来的， 有个讲，我知道，我知道，我上网听他讲道，所以他先听你讲道，再决定要不要跟你吃饭。所以美国总统不跟金正恩吃饭很正常，因为广东人看说看到你都饱了，哪里要跟你吃饭。所以耶稣跟罪人吃饭，犹太人法利赛人是没有办法忍受，你怎么跟那种人吃饭？要吃饭最少要跟长老吃饭，跟牧师吃饭，最少跟信徒吃饭，你怎么跟罪人和税吏吃饭呢？所以谈不拢的时候，当然饭就不必吃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保罗无论去到哪里，总是有一些人想办法要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所以他每次讲完他变成还要找机会，如果有机会要解释，就像来到第十二章十三章这个地方，连哥林多教会这样他建立的教会，到最后还有一些人反他。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有人跟我们意见不同，意见不同不等于是反我们，知道吗？哦，跟我们意见不同，感谢上帝，这样我们才懂得我们在哪一方面还有欠缺，还不完美。我们很盼望有讲真话的弟兄姐妹，有讲真话的同工。所以保罗说，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所以这个撒旦的差役跟十一章开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到应该是指假使徒，哦，所以呢要攻击我，免得我的自高，免得我自高，神允许的，免得你看哇我八面威风，我讲什么人家就听什么，这个是很危险的。除了神，除了圣灵在你里面讲话，除了耶稣基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绝对的。保罗接下去说，为这件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当然嘛，我侍奉后面有人讲闲话，上帝啊你让他们不讲，上帝啊你把他们挪开，很正常的，这个很正常。所以他有三次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像保罗这样的人祷告，上帝一定听才对嘛，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上帝给他的回复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也就是说，遭殃的这根刺在你的身上，你们给刺刺过吗？给刺刺过要怎么把刺拿出来？要用针去挑，知道吗？用针去挑，又用刺来把刺拿出来。我小时候每次哇不小心就这样，都特别好像讲台这样，你不小心如果手工不太好，你发觉到哇糟糕了，你不拿出来你就肿了。有时跌倒流血伤痕还比刺容易忍受，刺有时是根本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拿出来，特别你吃鱼的时候，哇吞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我相信保罗很感受到这根刺在他的身上给他的麻烦到底是什么。今天如果你不小心吞了一根鱼骨，你想接下来几天给你山珍海味有什么意思呢？今天如果你给刺刺到的话，那你戴上多少的戒指还是肿肿在那个地方，你还是不会因为戴上戒指那你的这个手就感觉好一点，不会的。所以刺在身上是很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破坏力是很大。耶稣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你怎么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而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为什么你会看到弟兄眼中的刺呢？因为你的眼睛有梁木，所以你的梁木在你弟兄眼中看来，你在看他的眼睛就变成一根刺而已，其实是你自己有问题，不是弟兄有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弟兄绝对没有问题，我们每一次自己反省，到底是弟兄眼中的刺，或者 我眼中的梁木。你怎么挪开弟兄眼睛的刺？很简单，把你的梁木拿掉，它就没有刺了。你不懂的话，你回家看看看看看镜子，那你拿一根东西放在你的这个地方，你再看镜子，不是看你啊，是看镜子里面的那一个倒影的眼睛里面，到底你是看到刺或者看到这个梁木。我们看别人的刺很容易，自己一大捆的梁木，他的一大截的梁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看不到。神有没有说好了我就拿开？没有，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耶稣也三次在上帝的面前求他挪去这个杯，上帝没有挪去。如果没有挪去的话，是对你有益的，不是对你有害。所以我们不要太迷信成功神学的人在那个地方说你祷告事情就会解决。没有，保罗没有解决，耶稣也没有解决，甚至提摩太来到保罗的面前肚子不太好，保罗也没有说来我带你去看医生，保罗说没有，喝酒。如果你今天肚子不舒服你来找我，再来我们就去喝酒，你说哎呀，这个洗牧师很不属灵，大概是食物中毒，那个时候不像我们今天的卫生条件这么好。所以呢，喝酒可以消毒，我不是你凡是肚子痛就跑去喝酒，因为你不是提摩太，知道吗？我也不是保罗。所以上帝在每个人的身上哦，来带领不同的人，给我们不同的一些看法，有时我们做参考，我们可以感谢上帝。圣经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是吗？如果你什么都能干，你一定不会说上帝的恩典够我用，而是我厉害。但是保罗是真的遇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只能够求上帝。保罗真的是在困难的里面看到他怎么能够撑得过，这个难道不是上帝的能力，不是上帝的恩典，那靠自己是什么？等一下我们要看他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他遇到什么事情。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是吗？你在加利利海大风大浪来，如果你是彼得，彼得应该比耶稣更懂得加利利海才对，因为彼得是抓鱼的专家，耶稣只是木匠，一个专家跑去问木匠，有没有搞错？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啊，耶稣哪里懂得，那我们连彼得都不如，我们连彼得都不如，当然懂，不然他怎么叫做神呢？但是当门徒，当彼得这些抓鱼的人，约翰肯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就看到上帝的能力跟他同在。这个不是我做几十年渔夫有办法处理的，大自然的这个暴风雨是我没有办法处理的，我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会说我们不是彼得。我告诉你，彼得相信的耶稣也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保罗所相信的耶稣也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问题是你肯不肯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保罗说，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他体会到神跟他同在。保罗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你懂得保罗的软弱是什么吗？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第十一章你可以从第22节看起，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22节看起，你就知道保罗真的给那些人诬赖到满肚子 都是火。他说什么？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哇，你会感到有火，你会感觉到有火。保罗是有火的。那保罗不是因为自己身份在那个地方被人家质问他冒火，因为当保罗很清楚知道是从上帝那个地方领受这个启示，人家怀疑保罗的身份的时候，他们就轻看上帝的启示。保罗不是为自己争论，保罗为他使徒这样的一个身份和使徒的这个权柄而讲出来，有神的恩膏在那一个地方来抗辩。那他遇到什么困难？所以他遇到这些人在那个地方破坏他，好，这些人在言语上面破坏他还好，肉体上他遇到什么？肉体上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那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告诉你他被打过五次，怎么知道是五次？怎么知道他肯定被打？因为每次四十减一下，你没有被人家打，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四十减一下？为什么要四十减一下？怕打多一鞭就麻烦。啊，新加坡就曾经鞭过囚犯多一鞭，多一鞭要赔多少万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囚犯出去就百万富翁了，政府根本不要告诉你我赔他多少钱。今天的政府还不到罗马正时代的政府来的英明啊，知道吗？所以你说人是进化，我说人是退化。罗马人很知道我不可以打四十下，因为算错，那么打多一下那我就不得了了，所以我打三十九下，算错顶多不是一下，顶多不是一下那还是四十下，我没有犯错。所以保罗是经历过的，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你回家做看看他被 鞭打几次，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到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有屡次行眼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那他的结论是什么？我如果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保罗怎样知道上帝的恩典够他用？经历的这些，他告诉你上帝的恩典够他用。你要不要经历上帝的恩典？吓死了，对不对？吓死了。很坦白说，今天基督徒很没有斗志，真的很没有斗志，连回教徒的斗志都没有。不要说其他宗教逼迫我们，生活不如意，你就在那个地方呼天抢地了。如果有上帝，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但是耶稣说什么？我们说我是基督徒，我应该比别人好一点。耶稣说什么？上帝用日头照好人，也在照歹人；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坏人能够经历的，你也要经历。这个叫做公平啊！上帝的儿子有特别啊，下雨不会给雨淋湿，因为摩西曾经经历过。那上帝就在那个地方给你看到不公平的了。你回去看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帝有没有在那个地方特别啊，让保罗不经历这些困难？保罗说他经历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经历这些软弱，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把你注意到啊，他不是告诉有谁跌倒我不跌倒啊，你要注意啊，你不要拿这句圣经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跌倒呢？保罗没有跌倒，人家跌倒我焦急，他尽量靠着主的恩典站立得住。你想想看，你和我经历这些，我告诉你很难挨的，40下减一下还要打五次，天哪！我们很多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体会不到上帝的恩典。我不是叫你故意去给人家打屁股，知道吗？你被人家打屁股也不一定真的上帝的恩典领导你，因为可能你做坏事是该打的，是该打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他经历这一切，有埋怨吗？没有。所以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经历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你想一个没有基督能力复辟的保罗经历这些事情，让你和我们老早就放掉这个信仰了，哪里还要相信？我们相信以前保罗没有经历这，没有经历耶稣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些来对付那些人。所以这个叫现言报，不是不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你怎样逼迫基督徒，上帝允许他同样被逼迫。但是他就在这样的软弱的里面体会到上帝的同在。下个星期我们要讲为什么假使徒要反对保罗，那个就要从11节一直看完第12章结束。为什么？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每一个人能够像保罗一样，上帝，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所以在困难的里面，我们不要埋怨，有时困难临到我们，真的是上帝给我们莫大的试炼，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能够吃的这样的苦。我在军队里面也是这样的，哇，不能够跑，叫你跑，你在后面不能够要死了，要死的也是跑，不然我开枪，你就发现你还能够跑得比子弹还要来得快。你在平安的时候不训练自己，在上战场上球场你输了，那是你训练不够。你说要下雨，为什么他赢你输？同样下雨吗？对吗？为什么他会赢你会输？因为他平时有训练，你平时下雨就不训练了。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有时让我们生活上面不是太如意，无所谓的。那如果你能够在你困难的里面体会上帝的同在，我为你感谢上帝。我们一起祷告。下次我们献上感谢，到如今你还没有把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相信这也是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期望你陶造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有保罗的斗志，能够有保罗的夸口。因为我们看到主，因为在我们这个软弱的里面，我们看到基督的复辟，因此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祝福，也能够面对试炼。谢谢你，你的恩典确实够我们用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以至于你的信息成为我们的耳边风，成为不了我们自己在生活上面支起的力量。人的话语仔细的时候，圣灵继续在心里面激励我们。请做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